收听有声书《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》，唐丹红和桑杰家著，台湾学艺出版社出版，由学艺出版社授权，西藏之声制作，端影播讲。
阿妈，我可以回家了吗？一个月后，我回到扎盖智堂向当地人打听，他们说那次我们村只死了一个人，是一个回民。我那会儿想，打仗前我们村的人做了很多法事，所以打仗才只死了一个人，这确实是不可思议的事实。攻打昂拉的战争导致了中国人士兵和藏人的死亡，总数不是小数字。据说昂拉巴个雪巴总共死了七八十人，但中国人军人死了好几百。由于我们地方的所有男人都逃上山了，中国人便命令我们那里留守的女人们去搬运中国人军人的尸体。搬尸体的都是我们那儿的女人们。在我们村子附近有一块平地叫雅安堂，整个一大片平地满满的全是中国人的坟墓。据说这是一个风水很好的地方，中国人好像有风水师。另外还说有很多尸体当时就运到西宁去了。我们在中国人的墓地上看到每个墓前都立有墓碑，上面写有姓名、年龄、籍贯等。两三年后，有的四五年后，这些墓才被家人迁走。在扎盖智堂被打散后，我和十个人一起爬到了一座高山顶上，看到下面宽阔的平地上全是中国军队，像天上的星星洒在了地上一样多。可我们必须得穿过这个军营。我们当中比较年长的是一个回民，叫凯萨木。他说不管中国人开枪不开枪，你们都紧跟我跑就是了。于是我们慢慢向军营移动，到了军营边上就直接横冲。我们听到有人喊开枪，但中国人没开枪，我们就这样冲过了军营，跑进了森林里。大家拖着疲惫的身子走了一夜，天亮时来到一处，看到地上有一堆什么盖着的东西。我跑过去掀开上面的东西一瞅，是一具尸体，双手被捆着，是被枪杀的。这个人我认识，叫夏务多扎。这时凯萨木说，没有地方去了，今天我们姑且躲在这里吧。一直在森林里辗转逃跑，没有食物，大家饿得挪不动脚步，于是我们就在森林里休息了一天。快到下午时，望见有人向我们走过来，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喊了起来，阿妈，我可以回家了吗？他母亲回话说，不能回来，到处都是中国人。那时候我们已经饿得招架不住了，天黑以后继续走。凯萨木给了我们每人一小碗糌粑，吃了糌粑后，我们翻过了一座山，感觉那里不太危险，我们就躺下来休息。醒来时太阳已经出来了，我们没吃的，饿得实在忍受不了，决定设法找点吃的。这些地方毕竟还是我们的地方。远远的，我们望见顿果村的羊群过来了，从另一个方向，顿东村的羊也被赶下来了。我和另外两人就决定去偷羊。我们朝羊群的方向走去，途中看到了中国人昨夜烧火的痕迹，看来火曾烧得很旺。当我们爬到一座山梁时，见到几头偏牛在那里，我就抓一把土当食物引诱偏牛。一头偏牛过来了，我们牵走了它，宰了这头牛。大家吃了些牛肉继续赶路，路上我们也吃这头牛的肉，找最干燥的木头烧火直接烤着吃，因为干木头的烟相对较少，不容易暴露形迹。 但吃牛肉感觉总是吃不饱。晚上到了果阔，在那里我们又碰到两个躲避解放军的人，其中一个叫嘎营长，以前是马步芳的部下。我们一起在山沟里燃火烧肉吃，然后去了叫乐纳的地方。我们计划先去拉卜楞寺，再从拉卜楞去拉萨。大伙儿觉得手里的枪已经没有任何用处，要是能卖掉的话就卖掉，卖不掉就扔了。昂拉本向谦投降了。十几天后，我们到了荣卓，那时共产党开始让人动员我们投降，有很多人上山寻找自己的家人，他们在深山里喊家人的名字，说已经有很多人投降了，共产党对我们的抵抗不会追究等。我们看到彭莫扎西的母亲鲁莫也在喊他儿子的名字，彭莫扎西和我们是一伙的，我们就叫彭莫扎西下去与他母亲见面，打听一下情况。他回来后说，我母亲说大家都在投降，你们也投降吧，共产党会宽大处理的。于是我们也下去跟鲁莫老太婆见了面，然后也决定去投降。我们是在嘎登投降的，那里有个中国人头头，我们把武器交给了他。那些中国人对我们说，枪支、土地、财产都属于你们自己，你们不必担心，我们是共产党，是来解救被捆绑的人民的。说了很多好听的话，然后他们给了一个通行证，我们就回家了。回家路上我看见到处都是中国军队，从山上到村子，从村子到民宅都塞满了。在村口，一个中国人头头又问了我们话，你们认不认识宗布加洛？我们回答不认识他，但听说过他的名字。头头问，知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？我们回答不知道。他又问，认不认识昂拉本？我们回答认识，他是我们的本。中国人头头又问，知不知道他去哪里了？我们回答不知道。问了这些问题后，才放行让我们回家。整个村庄都是军人，家家户户被强迫住满了士兵，他们的上面安排他们住哪户人家就住哪户，他们也别无选择。不过当时中国军队没有欺负民众，我们家住的是骑兵，院里拴有六七十匹马，士兵们睡在我家房子里。中国军队的食物非常好，有羊肉、鸡肉、猪肉等，他们统一吃军队的饭，只是住在我们家，我们各吃各的饭，我母亲和妹妹也不用给这些士兵烧茶。这些中国军人在我家住了一个月，我们不会说汉话，他们不懂藏语，所以也没法交流，相互只是笑笑而已。村民之间不敢议论中国人，里里外外都是军人，我们非常恐惧，但有一个共同的感受，就是我们认为他们的内心深处一定也很痛苦。我们感觉这些中国人士兵是被强迫派到这里来的，他们和我们一样没有自由。有些士兵看上去很伤心的样子，当然也有些非常开心。就这样，中国军队在村里住了一个多月，直到我们的本投降了，中国军队就离开了。我们昂拉本向前跑上山后，本来已经逃出了军队的包围，后来也许是共产党命令色赤仓仁波切去叫本回来的，也有说是多维格西请色赤仓去劝说我们本的。总之，由于色赤仓仁波切的劝降，我们昂拉本向谦迫于大喇嘛的劝说回来投降了。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，关心爱护民众，他对中国官员说，杀共产党军人的是我，杀军马的也是我， 我的署名没有开一枪的权利，不是他们的错，都是我做的，由我来承担所有责任。把这些账全部算在我身上，你们不许动民众一根毫毛。中国人把他带走了，说是带到中国去了。从中国回来后，他被封为县长，一直到1957-58年都担任县长。强逼我们交粮。中国人打下了昂拉，我们投降后不久，我结婚了。妻子是我们附近一个村子的人，她是一个很好的人，我们彼此喜欢，所以我就娶了她。中国军队离开时，共产政府宣布给我们7年自由生活，偷东西也可以，欺压别人也可以，去什么地方都自由，也可以跟共产党走等等。昂拉被占领的头3年，共产党没有干涉我们一句话，民众可以自由生活，想做什么做什么。3年后1955年开始了粮食猪热鹅仓运动，征收农田税和统购统销。中国人说，你们的农田可以产粮食多少多少，除流掉种子人吃的喂牲畜的，还剩这么多粮食，那么得把余粮交出来。中国人把农田分成特等、1、2、3等不同等级，认定各等级的农田每年产多少多少粮食，事实上根本没有这么多粮食。比如我家，光农田税就要交1000斤粮食，而且要运送到热贡，而这1000斤粮食需要雇80头毛驴来驮，剩下的必须按照政府定的价卖给政府。我们的农田很小，根本没法交出那么多粮食，只好把家里的豆子、杂粮、青稞等农作物通通交出来。家乡很多人家秋收后本来一般储藏够1年的粮食，实行统购统销后不得不全部拿出来统购统销了。中国人收购粮食时，如果有人交不出粮食，就会遭到殴打，五花大绑，绑得很多人脱臼。登记和逼迫民众出售粮食的，有中国人干部，也有藏人干部。中国人干部是头头，藏人干部是助手。由于藏人的武器已经全部被收缴了，在捆绑没有粮食的民众时，那些干部就有恃无恐了。交得出要交，交不出也得交，严重的会遭关押，大家不敢说不，无能为力，只能按照他们的要求缴税。我们村有个叫图杰的人，中国人命令他要缴3000斤粮食，其实他家的粮食都缴了，根本没有粮食了。由于无法忍受捆绑殴打的折磨，他答应第二天就送3000斤粮食到县城。他在贾巴囊的会议上说，明天我就要把3000斤粮食送到县城，请大家向我学习。今天我身体有点不适，我想请假休息。然后他回到自己的村庄，村子里也在召开会议。他又在村会上说，明天我就要把3000斤粮食送到县城，我当然要给共产党缴税，请大家学习我。今天我身体有点不适，我想请假休息。他没有回家，直接跑到黄河边跳进黄河自杀了，因为他根本没有粮食可交了。在另一个叫喇萨的村子，干部们冲到一个叫尤拉甲的藏人家里，强迫他交粮食。他无法忍受折磨和侮辱，和干部出来后，在晒粮食的麦场上割脖子自杀了。仅仅在统购统销的这一时期，我们那里就有4个人自杀身亡，还有几个是去自杀， 被家人从黄河岸边拉回来的。昂拉解放前，我们不给本缴税，也不给马布方政府缴税。统购统销时，他们说我们头上出现了红太阳，就这样强逼我们把家中的所有农作物都给交了，一点吃的也没有了，发生了饥荒。当时很多人逃跑，在昂拉统购统销搞了一年的时候，我也想到了逃跑。那时我已经有两个孩子了。抛家别子。那时我们不能随便走动，只要走出村庄就得请假，申请批准。如果外地人来我们村，也必须要有人担保后才能进来。检查进出的干部是本地人。我们最初商量出逃的有三个人，我、耕桑，还有一个是回族叫尼索，他是中国人的干部。尼索对我和耕桑说，你们两个好好干，等过了年我们三人一起跑。我们对干部说，我们出去挣钱，一年内会给国家交很多钱，然后我们去拉萨，到了拉萨我们去寺院当僧人。你俩出家没问题，我也可以出家为僧，只要不吃穆斯林教义禁止的食物就行。有一天我们村里开会，来了两个人，不分青红皂白把我押送到二楼，那里有个中国官员。那个中国官员说藏语说得非常流利，他叫了我的名字说，落日甲，你已经犯了三次错了，你要老实一点。这件事吓得我决定出逃。两三天之后，我就与同伴耕桑一起逃亡了。我们俩向村里请了两天假，说要去找种子下地，就这样逃出去了。我跑的时候没有对我的妻子说，也未能告知尼索。跑之前的那个晚上，两个孩子和老婆睡在我旁边。我的大儿子叫次仁多杰，七岁，小儿子叫格桑公保，三岁。我当时想，六亿中国人都能扛着，我一个人为什么担负不起这个痛苦呢？我想过，自己逃亡后，家人会更艰难，我这样想过，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看着孩子和老婆，我非常伤心，但是我还是决定逃亡了。我们非常幸运逃出去了，其他很多人都没有成功。我叔叔叫夏扎南昭，在昂拉是个非常有名的人。我逃离家乡后不久，得知他上吊自杀了。还有一个叫鲁仙的人，也是昂拉数一数二的人物，割脖子自杀的。几年后，我的两个孩子和妻子，还有我盲了眼的母亲都饿死了，中国人不给粮食，饿死了。横穿了时间中所有的痛苦。我俩先跑到青海湖，那里我有一个叔叔，我叔叔在朵拉为我们办了去拉萨的通行证。当时我们听说拉萨还比较自由，所以我们选择了去拉萨，心想先待在拉萨观望情况，如果家乡那边的中国人改变了，我们就回去，如果拉萨的情况也糟糕，我们就往印度跑。我到拉萨时已是1958年，刚到拉萨时我们还听不懂康巴方言和拉萨方言。当时在拉萨巴廓街上，我们还看到有枪支出售，不知道是中国人的还是藏人的，反正有武器销售。在昂拉老家，人们的枪支刀等都已经被没收了。看到这些武器后，我们心里很高兴，觉得藏人还没有彻底完蛋，还有一点希望。拉萨虽然驻扎了中国人的军队，但也有藏军在各处巡逻。看到这些后， 我们觉得藏人还有点实力。当时中国人已经发布通告，命安多和康的藏人返回原籍。达赖喇嘛对此通告的回答是，我也是安多来的，而且班禅喇嘛也是从安多来的。如此似乎稍有缓和。由于我们是安多人，无法待在拉萨，我们就去占卜看如何是好。占卜结果是经商不及，到山南参加四水六纲军也不及，只有出家为僧为最佳。我们就选择去出家了。我和耕桑是在哲蚌寺出的家，我们在八廓街买些鼻烟什么的，然后到偏远的村子用鼻烟换糌粑度日。与家相比，在拉萨这样应该算是过得很好了。1959年3月，我是在寺院里听说罗布林卡发生了保卫事件。罗布林卡发生保卫事件时，哲蚌寺有嘎夏的武器，寺院把武器发给了僧人们，我也得到一支英制卡丹枪。洛布林卡的事态稍有缓和的时候，寺院又开始把发下去的枪支收回。我没有交回枪，而是带着枪走出寺院了。我决定去山南参加四水六纲护教军。耕桑已经先我去了山南。拉萨发生事实翻转时，我已经到了山南。我和我的同伴耕桑一直在一起，后来一起到了印度。1966年我去尼泊尔的时候，收到亲戚写给我的一封信，得知我妻子和孩子都在1962年的饥荒中饿死了。知道这个消息后，我专门去菩提迦叶做了法事为他们祈祷。亲戚们叫我回家，但是家里什么也没有了，我回去干嘛？耕桑到印度后，在离达兰萨拉不远的地方闭关修行，一直到2000年，后来去世了。在这里火葬时，火葬场的上空升起了彩虹。我29岁从家里出来，就这样到了印度，现在已经82岁。我看不到我们祖辈生活的家园，自己只能在异国他乡生活。是谁抢占了我的土地，我的家园？是谁抢占了我们的钵？我们像小鸟被从巢中赶了出来，横穿了时间中所有的痛苦，从家里到拉萨，从拉萨再到印度，这一切都是中国人造成的。我当然恨中国人，我的家园被中国人抢占了。